宇文恺，字安乐，是杞国公宇文兴的弟弟。在北周时，因为他是功臣的儿子，三岁时被赐予双全伯的爵位，七岁时晋封为安平郡公，食邑二千户。宇文恺年少时就有气量和才局，他家世代为武将，几个哥哥都以骑马射箭取得功名，唯独宇文恺喜好学习，博览群书，擅长写文章，而且多才多艺，被人们称为名副公子。起初担任牵牛，多次升迁后任御正中大夫、仪同三司。高祖、杨坚担任丞相时，他家受上开府中大夫。等到高祖登基诛杀宇文氏，宇文恺起初也在被杀之列，因为他与北周皇室本非同族，他的哥哥宇文兴对朝廷有功，高祖派人飞马赦免他，才得以免死。后来他被任命为迎宗庙副监、太子左庶子。宗庙建成后，另外封他为赠山县公，食邑千户。等到迁都时，高祖认为宇文恺有巧思，下诏命他兼任迎新都副监。高炯虽然总揽大局，但所有规划设计都出自宇文恺。后来开凿渭水，连通黄河，以通漕运，高祖下诏命宇文恺总负责这件事。后来他被任命为莱州刺史，很有能干的名声。他的哥哥宇文兴被诛杀后，他被除名，为民在家很久未能调动。恰逢朝廷因为鲁班故道长久废弃不通，命令宇文恺修复他。不久高祖要修建仁寿宫，寻访可胜任的人，又仆夜杨素说宇文恺有巧思，高祖同意，于是任命他为检校将作大将。一年多后任命为仁寿宫监，授仪同三司，不久任将作少监。文献皇后去世时，宇文恺与杨素负责营造陵墓事务，高祖认为做得好，恢复他安平郡公的爵位，食邑千户。杨帝即位后迁都洛阳，任命宇文恺为营东都副监，不久升任将作大将。宇文恺揣摩杨帝心意在于宏大奢侈，于是东京的规划制度极尽壮丽。杨帝非常高兴，晋升他为开府，任命为工部尚书。等到修建长城的工程时，杨帝下诏命宇文恺规划度量。当时杨帝北巡，想向戎狄夸耀，命令宇文恺制作大帐，帐下可坐数千人。杨帝非常高兴，赏赐他帛幣千段。又建造官封行殿，上面可容纳侍卫数百人，可以分合移动，下面安装轮轴，推移迅速，有如神功。戎狄见到后无不惊骇。杨帝更加高兴，前后赏赐不可胜数。自从永嘉之乱以来，明堂制度废绝，隋朝拥有天下，打算恢复古制，议论的人纷乱不一，都不能决定。宇文恺广泛考证各种书籍，上奏明堂一表说，臣听说在天上形成天象，房宿和星宿是施政的公式，在地上形成形体，丙午位处于正阳的位置，观测云气，报告月令，顺应生杀的次序，五事九宫，统领人神之际，金口木舌木铎，发布命令给万民，玉赞黄琮，庄严的供奉宗庙祭祀，何尝不端庄敬畏于屏风和屏风之间的位置，尽奇妙思虑于规划谋划，凝神于冠冕垂流，招致百姓如子来般踊跃于规矩法度。恭卫皇帝陛下，执掌权衡，握持福气，驾驭辩才，承承乾德，功盖武帝，德超三王，复归上古圣皇的教化，流放凶恶，除去暴虐，光大继承先王的事业，用百姓不同的心意，驱使一代人归于同一疆域。安康啊安康，百姓无法用语言来称颂。所以上天使福瑞，地出宝藏，土出礼泉，降下甘霖，创造万物，资助生灵，澄清源头，返归质朴，九州清宁，四方平定，承袭我们的衣冠，统一文字和车轨，茫茫上天，陈列规避以表敬意，素素清妙，感双路而至诚心，端正金奏九韶六经的乐曲，确定时去阁中五经三庸的礼仪。于是占卜禅水之息，谋划落水之时，辨别方位，查看地势，养成神灵的谋略，划分土地，疏通河流，为百姓建立准则，同时遵循先人的遗言，上表设置明堂，于是下诏给臣下观测星象，测定日影，于是采集嵩山的密藏检测，批阅汶水的灵异图录，访求通晓，议论于散失残存之中，购买东关、 于散议一师之计，汇集众论，乐成一家之言。从前张衡的浑天仪以三分代表一度，裴秀的余地图以二寸代表千里，臣的此图用一分代表一尺，推演开来，希望公事轮换有序。然而关于建造的宗旨，议论者各有不同，有人以奇景为富屋，有人以袁枚为高洞，各自凭主观一说，事情并不见于经传。如今记录其中的疑难，为之疏通解释，都拿出证据，以相互发明。臣与文凯、景岸、淮南子说，从前神农治理天下，甘雨按时而降，五谷繁茂种植，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每月省事，每季度考核，年终贡献，按时尝新谷，在明堂祭祀。明堂的制度有顶盖而没有四壁，风雨不能侵袭，干燥潮湿不能损伤，可以屈身而入。臣认为上古质朴简略，创立了典章制度。尚书帝命宴说，帝王成天建立五府，以尊崇上天，重视天象。赤色叫文祖，黄色叫神斗，白色叫显济，黑色叫选举，青色叫灵府。注释说，唐尧、虞舜的天府，夏代的世事，殷代的崇屋，周代的明堂，都是相同的。狮子说，有于是叫总章。周官考公记说，夏后氏的世事，唐南北进深十四步，东西宽比进深多四分之一。注释说，修指南北的深度。夏代以步为单位，如今唐深十四步，宽度比深度增加四分之一，那么明堂宽十七步半。臣与文凯案，三王时代，夏代最为古老，从质朴趋向文华，按理应该逐渐宽大，为何夏代的世事反而比殷代的唐大？两相比较而论，道理恐怕不是这样。考公记说唐深七步，宽比深多四分之一，如果夏代以步计算，则殷深七步。注释说，如今唐深十四步，这是增加考公记的文字。殷周二代的唐唯独没有加字，便是此意，但类别例证不同。山东的李本善字加上二七的字样，为何殷代没有加旬的文字，周代缺少加言的意义？言何其旨去，或许不是这样。校对古书都没有这两个字，这是桑间鄙俗儒生随意增减。黄图义说，夏后是增加堂的大小为144尺，周人的明堂认为这是两栋之间的距离。马公的话，只论堂的一面，据此为标准，那么三代堂基都是方形，才能得到上圆下方的制度。各家书所说，都说是下方，郑玄注释，周官唯独提出此意，不仅与古制为异，也违背礼文。寻求文艺，推究道理，深恐不妥。狮子说，殷人叫阳馆。考公记说，殷人重屋，堂深七旬，堂高三尺，四阿重屋。注释说，其深七旬，即五丈六尺，仿照下周制度，则其宽九旬，即七丈二尺。又说，周人明堂用九尺长的檐来度量，东西宽九檐，南北深七檐，堂高一檐，五室共二檐。礼记明堂位说，天子的庙是父庙重檐。郑玄注释说，父庙就是重屋。注释玉藻说，天子的庙和陆寝都如同明堂的制度。李图说，在内室之上建造通天的冠，冠高八十一尺，符合宫室的数目，其升着是君主的象征。大代理说，明堂自古就有，共九室，每室有四户八友，用茅草盖顶，上圆下方，外面有水环绕，叫壁拥。红色的门，白色的窗，堂高三尺，东西宽九仞，南北深七檐，其宫方三百步。凡是百姓有疾病，六畜有瘟疫，五谷有灾害，都产生于天道不顺。天道不顺，产生于明堂不修饰，所以有自然灾害，就修饰明堂。周书明堂说，堂方112尺，高4尺，台阶宽6尺3寸。室居内方100尺，室内方60尺。户高8尺，宽4尺。坐落说，明堂、太庙、陆寝都有四阿、重炕、重廊。孔氏注释说，重炕是垒叠屋梁，重廊是垒叠房屋。李图说，秦代的明堂九室十二阶各有位置。吕氏春秋说， 有十二堂，与月令相同，都不论尺寸丈数。臣宇文楷案十二阶虽然与礼不完全符合，但一月一阶并非没有道理。黄图说，堂方144尺，效法坤的侧数，方形象征地。屋顶圆眉直径216尺，效法乾的侧数，圆形象征天。太室九宫，效法九州。太室方六丈，效法阴的变数。十二堂效法十二月，36户效法极阴的变数，72有效法五行所行的日数。八达象征八风，效法八卦。通天胎直径九尺，效法乾以九覆盖六。高81尺，效法黄中九乘九的数目。28柱象征28宿。堂高3尺，上阶3级，效法3统。堂四象五色，效法45行。殿门距离殿72步，效法五行所行。门堂长4丈，取太室的2/3。围墙高到不遮挡视线，窗高6尺，其外备之。殿圆方形，在水内，效法地属阴。水四面环绕在外，象征四海，圆形效法阳。水宽24丈，象征24气。水内直径3丈，符合敬礼经。汉武帝元丰二年，在汶水之上建立明堂，没有事。其外部大致依照此制。泰山通义，如今已亡佚，无法辨析了。元始4年8月，在长安城南门建造明堂，辟雍，制度依照礼仪。一座殿，四面有围墙，门有八冠，水环绕在外，堤岸高4尺，和会铸造30天。五年正月6日辛未，首次在南郊祭祀太祖高皇帝以配天。22日丁亥，在明堂和祭孝文皇帝以配上帝，以及先贤、百官、亲士中有益于民者，于是按等级祭祀。皇帝亲自搀扶三老五更，袒露臂膀切割生肉，跪着敬献。于是颁布时令，宣布恩泽。诸侯王、宗室、四方夷狄军长、匈奴、西域各国的世子都进奉贡品助祭。李图说，建武30年建造明堂，明堂上圆下方，上圆效法天，下方效法地，十二堂效法日辰，九室效法九州。每室有八扇窗，八九72扇，效法一时之王。每室有两扇门，二九18扇门，效法土王18日。内堂正坛高3尺，土阶3级。胡博史注释汉官说，古代清庙大概用茅草盖顶，现在用瓦盖顶，瓦下垫茅草，以保持古制。东京赋说，于是营建三宫，颁布政令，颁发常法。富庙重屋，八达九房，造舟于清池，水势浩大。薛宗注释说，覆重六覆，指屋顶平覆重洞。续汉书祭祀制说，明帝永平二年，在明堂祭祀五帝，五帝神座各居其方位，皇帝在位位都与南郊的位置相同。光武帝的牌位在清帝之南，稍退向西，各用一头小牛，奏乐如同南郊。臣宇文楷考察诗经说，我将偏在明堂祭祀文王，我将我想用牛用羊，据此则备有太牢之计。现在说只用一头小牛，恐怕与古代不同。从近代以前，没有唇尾，其圆形墙和壁水完全依照本图。近起居住，裴伟议论说，尊崇祖先配享上天，其义理明确，庙宇的制度理论依据尚未分明，只可建成一座大殿，以尊崇严肃的祭祀，其余杂碎一律去除。臣宇文楷考察，上天垂视天象，圣人效法他。毕雍的星象既然有图样，近代的明堂方形构造不合天文，既缺少重楼，又没有避水，空堂违背五事之意，直殿违反九阶之文，不效法古制而欺骗上天，何其过分。后卫在北台城南建造圆形墙，在避水之外，门在水内独立，不与墙相连。其堂上九室，三三相重，不依古制，世间有通向，为错之处很多。其室都用砖垒成，极其狭窄简陋。后卫岳志说，孝昌二年立明堂，议论者有的说九室，有的说五室，诏令裁定用五室。后来元差执政，又改为九室，遭逢战乱未能建成。宋启居住说，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，其墙与规范仿照太庙，只有12间， 以顺应期数。依照汉代问上图仪，设五帝之位。太祖文皇帝配享，鼎祖辅轨，完全依照庙礼。梁武帝即位之后，将宋时的太极殿改为明堂。没有事，十二间。李仪义说，祭祀用纯漆族瓦尊，文采用于郊祀，质朴用于宗庙。只行一献礼，用清酒。平定陈朝之后，臣亲眼所见，于是量部署，记录其尺寸。仍然看到基址内有焚烧剩下的柱子，砍削之余，入地一丈，依然如旧。柱下用樟木做底座，长一丈多，宽四尺左右，两两相并。瓦铺设数层。工程所在之处在城郭之内，虽然低洼狭窄简陋，未能符合规式，但祖宗神灵得以尊崇严肃祭祀。北周、北齐两代空缺而未修建，大享之典于是无处依托。自古明堂图只有两本，一是宗周、刘熙、阮慎、刘昌宗等人所作，三图大致相同。一是后汉建武三十年所作，李图有底本，不详作者。陈远寻经传，广求子史，研究众说，总合撰成现今的图样。其模型用木制成，下为方堂，堂有五室，上为圆冠，冠有四门。皇帝批准了他的奏议。恰逢辽东之役，事情未能实行。因杜辽的功劳，晋为金子光禄大夫。同年死于任上，时年58岁。皇帝非常惋惜。谥号叫康。撰有东都图记20卷，明堂图义2卷，释仪1卷，流行于世。儿子宇文如同，任由其位。小儿子宇文温，任岂不成务郎。颜皮，榆林圣乐人。祖父颜敬，北魏本郡太守。父亲颜庆，北周上柱国，宁州总管。颜皮7岁时继承爵位石宝县公，食邑千户。长大后仪容庄重，很喜欢经史。跟随萧该学习汉书，略通大旨。能写篆书，擅长草隶，尤其善于绘画，是当时的妙手。北周武帝见到后很喜欢他，命他娶青都公主为妻。宣帝即位，授仪同三司，任千牛左右。高祖受禅后，因记忆在东宫侍奉，多次用雕栗之物取悦皇太子，因此很受亲近优待，常常在皇上面前称赞他。不久受车骑将军，在东宫宿卫。皇上曾派高炯在龙台泽大阅兵，各军队伍多不整齐，只有颜皮一军军法严整。高炯向皇上报告，特别受到赏赐薄品。不久兼任太子宗卫帅长史，不久加授上仪同。太子的服饰玩物多是颜皮制作。太子被废后，颜皮受牵连，被杖打100，与妻子儿女一起被罚为官奴婢。两年后或是未明，炀帝即位，大规模整修兵器。因颜皮心思灵巧，熟悉旧历，下诏让他主管其职。不久受朝请郎。颜皮提出建议，车轿余辇多有增减，记载在于福志。升任岂不郎。皇帝曾大备法驾，嫌属车太多，看着颜皮说，开皇年间属车有12乘，办事也足够了。现在81乘，用牛驾车不足以增加文物。朕想减少，从何入手可行？颜皮回答说，臣当初定数，与宇文恺详细考察旧历，依据汉代胡博史、蔡邕等人的议论，属车81乘，此制起于秦朝，于是成为后世法式。所以张衡复说属车99即是。其次到法驾，减去1/3为36乘。这是汉制。又依据宋孝建年间有司奏议，晋朝迁到江左，只设5乘，尚书令建平王刘宏说81乘，一兼9国，36乘，无所依据。江左5乘，减省不合理制。但帝王文物其留的数量以及免狱都用12。现在应依照此数设12乘。开皇年间平定陈朝，于是以此为法。如今效法王古，大驾依秦制，法驾依汉制，小驾依宋制，作为等差。皇帝说，何必要用秦法？大驾应用36，法驾应用12，小驾去掉。颜皮精心研究旧历，都类似这样。长城之意， 阎毗总管其事。道皇帝在横越举行祭祀，下诏阎毗营建坛场，不久转任殿内丞，随从驾临张掖郡。高昌王在行宫朝见，下诏阎毗持节迎候慰劳，于是护送他进入东都。不久因母亲去世离职，未满一年启用任职。将要发动辽东之役，从洛口开渠到达涿郡，以通漕运。阎毗监督此项工程。次年兼领右翼卫长史，营建灵寿宫。到征辽东时，以本官兼任武奔郎将，主管宿卫。当时众军围困辽东城，皇帝令阎毗到城下宣谕，贼人弓弩乱发，所乘马中流箭。阎毗面色不变，言辞气势抑扬，完成使命后离去。不久受朝请大夫，升殿内少监，又领将做少监事。后来再次随皇帝征辽东，恰逢杨玄感造反，皇帝班师，兵部侍郎胡思政逃往辽东，皇帝令阎毗率骑兵2000追击，没有追上。胡思政占据高黎百崖城，阎毗攻打2天，有诏令召回，随行到高阳，暴病而死，时年50岁。皇帝很哀悼惋惜，追赠殿内监。林何愁，刘龙，黄艮，艮地滚。何愁，字桂林，是国子祭酒何妥哥哥的儿子。父亲何通，善于雕琢玉器。何愁天性极其灵巧，有智谋思虑，用心精微。10多岁时，遇江陵陷落，随何妥进入长安，在北周任御史下士。到高祖任丞相时，赵补为参军，监管细作署。开皇初年，授都督，多次升迁，任御府监，历任太府丞。何愁博览古代图籍，熟悉很多旧物。波斯曾进献金棉锦袍，织造极为华丽。皇上命何愁制作，何愁织成锦袍后，比进献的更好，皇上很高兴。当时中国断绝琉璃制作很久，匠人没有赶着手的，何愁用绿瓷制作，与真琉璃没有区别。不久加授员外散骑侍郎。开皇末年，贵州里人李光世聚众作乱，下诏何愁招募讨伐。军队驻扎横岭，派使者告谕其渠帅洞主莫崇，让他解兵投降。贵州长史王文同押解莫崇到何愁处。何愁假意宣布说，州县不能安抚养育，导致边民扰乱反叛，不是莫崇的罪过。于是命释放他，拉莫崇同坐，并随从4人为他们设90后遣送回去。莫崇非常高兴，回洞后不设防备。何愁到5更突袭进入其洞，全部征发里人兵，以对付其余贼人。象州逆帅杜条辽、罗州逆帅庞敬等相继投降，分别派遣建州开府梁逆讨伐叛夷罗寿，罗州刺史冯轩讨伐贼帅李大谈，都平定了，传送首级到军门，按制度委任首领为州县官后返回，众人都心悦诚服。有青州刺史宁猛力率众迎接官军。当初宁猛力倔强于山洞，想图谋造反，到这时惶恐，请求亲自入朝。何愁因他病重，表示没有猜疑，于是放他回州，与他约定说8、9月间可到京师相见。何愁返回奏报情况，皇上心意不悦。当年10月，宁猛力去世，皇上对何愁说，你先前不把宁猛力带来，如今竟死了。何愁说，宁猛力与臣立约，假如身死，定当派儿子入朝侍奉。越人性情耿直，他儿子一定会来。当初宁猛力临终时告诫儿子宁长真说，我与大师有约，不可失信于国事。你安葬我完毕后，应立即上路。宁长真按所说入朝，皇上非常高兴地说，何愁在蛮夷中信义卓著，竟到了如此地步。因功勋受开府。仁寿初年，文献皇后去世，何愁与宇文恺参与主管山林制度。何愁性情少言，善于揣摩皇上意旨，因此逐渐被亲近。到皇上病重时，对何愁说，你既然曾安葬皇后，如今我将死，应该好好安置。说这些有何益处，但不能忘怀罢了。魂魄如果有之，当在地下相见。皇上于是搂着太子的脖子说，何愁用心，我托付后事，动静应当与他共同商议。大业初年，炀帝将巡幸扬州，对何愁说，如今天下大定，朕继承大业，服侍仪仗文物， 缺失还多。亲可查阅图籍，营造鱼符羽仪，送到江都。当天受太府少卿。何愁于是迎见黄辉36000人的仪仗，以及车舆辇路、皇后鲁布、百官仪服，按期完成，送到江都。所役使工匠10万余人，用金银钱物以议计。皇帝派兵部侍郎明雅、选部郎薛迈等核算，数年才完毕，毫厘无误。何愁参考古今，多有改创。为近以来皮变有因而无击倒。何愁说，这是古代田猎的服装，现在穿着入朝，应该改变其制。所以皮变加象牙簪岛，从何愁开始。又从省服，最初没有配售，何愁说，这是初一十五的小朝服。哪有臣子夜见皇帝而去掉应寿，又无佩玉之节呢？于是加寿头小寿及佩玉一只。就至五路在原上起香，天子与参圣同在乡内。何愁说，君臣同在一处，过于相逼。于是扩大为盘鱼，另造栏杆栏盾，是臣立在中间。在里面又起须弥平坐，天子独居其上。其余徽状文物增减极多，是见威仪制。皇帝又令何愁制造戎车万乘，勾陈800连，皇帝认为好，让何愁代理太府卿。此后3年，兼领少府监。辽东之役，代理右屯卫将军，领御营弩守30000人。当时工部尚书宇文恺建造辽水桥没有成功，军队不能渡河，右屯卫大将军卖铁杖因而遇害。皇帝派何愁造桥，2天完成。当初何愁制造行殿及6合城，到这时皇帝在辽左与贼相对，夜中张设。其城周长8里，城基女墙合计高10仞，上面布置甲士，立仗见旗。四角射阙，每面别有一贯，贯下有3门，天亮时完成。高黎望见，认为如神功。当年加授金子光禄大夫。次年代理左屯卫将军，随从到辽左。12年加授右光禄大夫，随从驾临江都。欲与文化及作乱，认为工部尚书。宇文化及失败，被窦建德俘获。窦建德又认为工部尚书，书国公。窦建德失败，归附大唐，受降做少将，去世。开皇年间，有个叫刘龙的人，是河间人。他生性刚强明察，有巧妙的构思。北齐后主知道了他，让他修建3绝台，非常符合旨意，因此历任显要官职。等到高祖登基，他特别受到亲近信任，被任命为右卫将军，兼任将作大将。迁都开始的时候，他与高炯共同掌管制度，当时被称为能人。大业年间，有个叫黄艮的人，不知道是哪里人，和他的弟弟黄衮都有超人的巧妙构思。炀帝经常让兄弟俩在少府将作当值。当时改创的事情很多，黄艮、黄衮常常参与主持这些事务。凡是有什么建造，何愁先让黄艮、黄衮制作模型，当时的工匠都称赞他们的作品精善，没有人能有所增减。黄艮官至朝散大夫，黄衮官至散骑侍郎。使臣评论说，宇文恺学问技艺兼通，思想思路通达丰富，规矩的精妙，可与公输班、王尔相并列，当时的制度都以他为准则。他兴建仁寿宫，营建洛阳城，迎合君主临幸的需要，极其奢侈华丽，使得文皇帝失去德行，炀帝丧命，威王祸乱的根源大概也是由此而来。至于他考览书籍传记，确定《明堂图》，虽然用意超过通常理解，但也有值得一看之处。颜皮、何愁巧思过人，很熟悉旧事，考察前代君王的典章制度，完成了一代的文物。虽然失之于华丽奢侈，但也有可以流传于后世的。